感谢赞美神。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约书亚记23章跟24章。约书亚记23章，它可以分为两个大段落，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它是以正面积极的来谈论到顺从亚威的命令所蒙受的福分。那从12节到16节，可作为第一大段的一个反面对比，也就是违背亚威之命而去随从异邦的神，那么他们会得到亚威所降的灾祸。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第一大段。在第一大段里头，他开头来谈到说，亚威使以色列人从四围的这个外邦各国当中得到安歇。那另一个问题就是约书亚他的年纪老迈，这里头他这样的一个叙述是重点在于说，为以色列人来征战的是这位亚威真神。当以色列人能够听从神的一切命令，神为他们征战，神使以色列人能够从四围的这一些迦南人当中，从征战当中得到安歇，已经很久一段时间了。那这里谈到约书亚的老迈，谈到约书亚的老迈这种叙述，他是有意让读者去回想到第13章神对约书亚的勉励。因为在第13章也谈到说约书亚的年纪老迈，还有许多地尚未攻取，那神透过鼓励安慰吩咐约书亚，他要派人去勘察地，然后照着神所吩咐的研究来分地给其他的9个支派办。所以这里谈到这样，他是在这个写作上是一种故意的连结。约书亚他把握他晚年的这段时光，他把以色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官长都招了来。那这四种人物代表呢，也就是以后当约书亚死去进入士师时代，实际上作为以色列人的统治领导人所以约书亚把他们招聚来。那提到约书亚自己的老迈，但是约书亚向他们来做见证，他举证亚威你们的神这一句亚威你们的神不断的在23章被使用。他所强调的是这一位名为亚威的是你们的神。那这一位神他向迦南地所有国民所做的一切事情你们都亲眼看见了所以约书亚他的一个作见证，他是以以色列人的亲眼目睹，然后他又强调说，那为你们征战的是亚威你们的神。约书亚他所剪除的所余剩的这一些迦南的国民呢，那约书亚他说他已经照着神所吩咐的研究来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那这一些余剩的国民只要你们听从亚威的话，那亚威你们的神必定会将他们从你们的面前把他赶逐出去。也正如说神他曾经对约书亚 所说过的话，因为这个在第一章神啊就曾经这样来勉励安慰耶稣亚啊，叫他要刚强壮胆。那这里头啊，在耶稣亚记一章三到九节，神当初对耶稣亚的话，耶稣亚他透过啊第六节还有第八节第九节这三节的话呢，就是当初神对他所说的话，也就是他们要刚强壮胆，要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只要以色列人能够照着啊，直到今日他们所行的，专靠亚威你们的神，那神呢就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他们的面前赶逐，没有一个人啊能够在以色列人的面前站立得住啊。这一个就是当初神对约书亚所说的话。那约书亚呢啊，他也加上了他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要求，也就是第七节啊，这是啊很重要的。他这里谈到了五个禁令，他说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啊，这是第二个不可。那第三，不可指着他起誓，再来不可侍奉他，最后啊第五个不可叩拜他。耶稣亚他会用五个禁令来谈到跟迦南剩下来的这些国民呢，不可跟他们掺杂。那这种掺杂呢啊，如果啊按照二十四章，他还会再提起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余剩的民呢，他们会啊，如果被留下来，以色列人跟他们交往结亲，那最后呢啊就会被他们啊来影响，而偏离了当初神透过摩西所吩咐给他们的律例典章，转向去跟从迦南人，而去啊敬拜侍奉迦南的神明。所以约书亚啊，他在第七节特别的啊这样的吩咐。那约书亚呢啊，他又加上了这样的一个勉励的话，也就是第十节啊，第十一节，第十节这里谈到说，只要他们是专心信靠亚威的话，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啊，因为亚威你们的神必定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啊。所以这里第二次谈到亚威是为他们征战。那一人追赶千人啊，这个话呢啊，同样的在生命记的三十二章三十节，也就是摩西他啊在临终之前，他也曾经来对上一代的人来做勉励。那那个时候的一人追赶千人呢，是用在这个以色列的敌人所说的，因为摩西当时有说到，当以色列人他们不听从亚威的话而去敬拜侍奉别神，那神会把以色列人交出来。所以当神把以色列人交出来，以色列人的敌人呢、啊、就有这样的夸胜说啊，若非是他们的神他们的磐石把他们交出来，我们怎么能够一人追赶千人呢啊。所以当初摩西啊他所说的这句话，现在被约书亚把它引用，但是把它转为正面积极的，只要是以色列人是专心的信靠亚威，专爱他，那么神就让以色列人能够啊一人能够追赶千人。 那由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里都是谈到了遵从神命令他所得到的这个福分跟成功。那从十二节开始呢，到第十六节，他是用缓慢的，也就是当以色列人稍微的转向，去跟他们中间剩下的国民来联络，彼此结亲，互相来往，那这一个时候他们就要确确实实的知道亚威你们的神啊，就不再将这些余剩的民从以色列人面前来赶逐，也就是说神不再为以色列人征战了。那这一些余剩下来的迦南人呢，他们会成为以色列人的心腹大患啊，所以他在十三节说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啊。那我们知道说网罗它是对于灰鸟啊，对于这个河里的鱼啊的一种捕获的工具。那这里谈到说击剑啊，那当然这个剑呢啊也可以读作砍啊，我们说门槛就是门头啊底下的那一块横木啊叫做砍。那击剑呢，它是一个啊观禽兽的一个兽笼啊，所以这里啊叫做击剑。那肋上的鞭，这个肋啊它原文的意思是旁边啊。那按照民数记33章55节哦，或者四世纪的2章3节，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啊讲解的话，那里是说啊，他会成为啊你们的这个荆棘啊，肋下的荆棘，眼中的刺。我猜他这里用网罗击剑，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用四个一个啊非常让人难以承受的这一种机关啊谋害，来对以色列人来提出警戒。那这样的严重的警戒呢，最主要还是要让以色列人千万不要跟还剩下的这一些迦南人啊有所来往，跟他们结交结亲。最后耶稣亚他说他要走世人啊都会走的路，但是他勉励在他面前的啊这四种民众代表呢，他们一定要一心一意的来啊认识，来知道亚威他们的神啊所应许的话，一句话都不会落空，都要应验。因为耶稣亚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相信神说过的话啊必定都会成就。那如果神对于所要赐的福都会成就，那神啊透过摩西在生命记所说的，当以色列人他们转向了，他们去跟从侍奉别的神的时候，那神透过摩西所吩咐的那一些祸患的事情啊必定会临到他们。所以同样的，耶稣亚他在这边也再一次的来谈到说，神他必会啊照样使各种的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亚威你们的神所赐的这个美地上除灭。那耶稣亚他再一次来谈到说，当你们去侍奉别的神，亚威他的怒气啊一定会急速的发作，他要啊在你们所住的这一块亚威所赐的美地上啊速速的灭亡。所以啊一个忠心有见地的仆人，他不仅仅是会用安慰鼓励的话，同样的他也会尽忠职守，把神所说的当违背命令会遭受的啊遭受的这一些祸患啊，他毫不假辞色的严厉的 来警告他们。所以这看出这个约书亚他对于以色列人的期许。那这也是约书亚他年迈之前的一种挂心。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第24章。24章他大概是把它区分为四个大段落。24章它是按照生命记的写法，那一般做分析结构的都认为说它是一种古代类似赫人帝国的一种君主跟中跟藩属国之间的立约。那这种立约呢他们有一定的格式，他会先谈到这个宗主国也就是统治的这个领主，他对于他所统治的这一些藩属的恩典他会叙述然后他会谈到条约的内容。那条约呢就是要他的下属国能够照着宗主国所下的命令去行，那去行呢就能够得到好处，那违约的话就会得到惩罚。那他还会包括立约要有见证人把他们的立约条文刻写下来把它安置，然后他最后他会做一个总结。那24章他一节到13节他是约书亚以神的代言人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叙说神从古至今怎样从以色列人的列祖来拯救他们直到如今。那从14节到24节呢他是透过约书亚跟以色列的这些百姓们四次的问答，那透过一问一答的方式来谈到这个立约的内容。那25节到28节这里就谈到了这个立约的行动他们怎样去立约以在哪一个地点然后这个条约圣约放在哪边那见证的是什么是什么人。那最后他在29节到33节这里谈到了四件事情，也就是约书亚他的死的葬埋，以及知道神为以色列人所做的那一代的人他们怎样来侍奉神。那第三件事情谈到约瑟骸骨的葬埋，那最后一件事情是谈到祭司以利亚撒他的死跟葬埋。那我们就来看这第一大段。第一大段他这里他强调说约书亚他同样的把以色列众支派聚集在事件。事件这个地理位置呢他在24章他是被强调的，他所遭聚的还有他们所立约的地点，也就是第一节还有25节、32节约瑟他的葬埋地点也是在事件所以事件这个地点在这里被凸显。那我们从24章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很精细的经过文学的描写，它把以色列人的历史要连结到创世纪。那连结到创世纪尤其它是要跟这个雅各的一生息息相关它是以雅各为代表，因为雅各他就是被神改名称之为以色列。那现在约书亚所带领的 这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子民呢，啊，都是从雅各所繁衍下来的。那事件呢，啊，等一下会谈到说，这又跟啊雅各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在约书亚这一长串以神为代言人的立场，他用第一人称来对以色列人说话。他从第二节到第四节，他谈到说亚威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啊，那从他们的先祖，也就是从亚伯拉罕跟拿赫的父亲他拉，那个时候他们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啊。那这个大河呢，啊，就是指着这个啊伯拉大河。那这个地理位置啊，同样的也在24章啊不断的来被凸显出来。那这里啊就先谈到了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是侍奉别神的，但是神呢啊把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过来，领他走遍迦南地啊，应许给亚伯拉罕这块土地，并应许要使他的后裔啊子孙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那从亚伯拉罕呢，他生出了以撒，那又由以撒他生了以扫，那以扫就是以东人。神呢，将西尔山来赐给以扫为业。那以扫呢，他并不是继续着敬拜亚威的这个信仰，而能够接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敬拜侍奉神的，就是这一位雅各。所以他继续谈到说，又把雅各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呢下到埃及去。这里谈到了以色列人他们是在雅各的那一代下到埃及去。那由刚才的二节到四节这里可以称之为说对他们列祖神所做的事情。那从五节到七节呢，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居住了将近，如果按照一般圣经的说法都会统称说有四百年。那这段长的时间，等到有不认识约瑟的法老王兴起，那看到以色列人族裔众多，会危害到埃及人，那他们埃及的法老跟他的臣宰就用计谋要来消灭以色列人。那这是记载在这个出埃及记。所以五节、六节、七节这里就是谈到出埃及记所记载的法老怎样来迫害他们。那当神透过摩西、亚伦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神并降灾给法老和他的臣民。那当以色列人他们来到了红海边呢，这个法老又派他的军队马兵来追赶。那这里的这个第七节，他用第三人称他说，你们列祖哀求亚威，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这是很独特的一句话。因为本来约书亚他都以第一人称来自居，但是谈到以色列人哀求亚威他不是以神的第一人称他反而是用一个旁观者他用这个第二人称来谈到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所以这里也让我们很讶异的，也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他们遭受到困难，他们呼求哀求亚威，那亚威他就为以色列人来施行奇妙的这个作为。 那从八节、九节啊到第十节，耶稣亚他继续以神的这个角色来谈到说，神领他们到河东地。那河东地亚摩利人呢、啊，有两个王，巴山王二跟这个啊另一个王啊叫西宏。那他们要跟以色列人征战，结果神啊将这两个王交在他们的手里，他们就得了他们的地为业。那那个时候又有一个啊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巴勒，这个巴勒呢啊他害怕以色列人来灭绝他们，所以他们啊就邀请了啊一个叫做这个巴兰的要来做主以色列人啊，但是神啊他在这里说他不肯听巴兰的话，反而呢巴兰他是对以色列人来祝福连连。那这样啊神就救他们来脱离巴勒的手啊，这是关于河东得胜的事情。那从十一节到十三节这一段呢，神啊他继续说，他们过了这个约旦河呢，到了河西，那有耶利哥城的人啊，还有其他啊迦南另外七族，他们都啊与以色列人征战，但是神呢啊他用我啊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打发狂风啊飞在你们面前，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啊撵出，便不用你们的刀，也不用你们的弓啊。那神所赐的地呢啊归他们所修治的，那城池呢归他们所建造的，甚至他们所享用的葡萄园的产物、橄榄园的产物，这都是不是他们所栽种的啊。所以啊这个神啊他透过约书亚，他把四个阶段啊神怎样为以色列人来征战，那神对他们的恩典都详细的啊把它啊列出来。那这一个啊就是神啊为什么啊要跟以色列人来立这一种啊宗族之约。那从啊十四节到二十四节这一段呢啊约书亚他就回复到他自己的这一个身份说话的地位，他啊用四次的问答，那是透过通啊对话的方式来谈到这个订约的内容。所以十四节说，现在你们要敬畏亚威，诚心实意来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亚威。所以条文的内容呢就是去掉除了亚威以外所有的外邦的神，包括他们先祖啊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在埃及为奴之家他们所侍奉的这个埃及的神明。那约书亚啊他继续啊用一种质问的啊假设的说法，他说，如果你们以为侍奉亚威不好，那你们今天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啊。所以他这里又故意的提出说啊，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还是你们所住这地的啊亚摩利人的神呢？但是约书亚他说，至于我和我的全啊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亚威。这是约书亚他第一次对以色列人的问话，约的内容就是要去除他们先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也去除他们啊第一代第二代的人啊，当他们还在埃及他们所侍奉的那些埃及神明，以及啊现在的这个第三代或者第四代，他们虽 虽然已经进入到迦南地，但是他们不能够来敬拜侍奉迦南人啊，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亚摩利人的神明。那百姓他啊第一次的回答啊是在16、17、18，百姓他的一个回答说，他们绝对不敢离弃亚威去侍奉别神，因为啊亚威我们的神把我们和我们的列祖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行了大神迹，又在我们所行的路上为我们所做的啊，我们经过了那么多的国，他都保护了我们，而且亚威呢又把这个此地的亚摩利人从我们面前赶逐，所以我们必要侍奉亚威啊，因为他是我们的神啊。所以他透过这个百姓第一次的回答，也就是百姓他啊赞同耶稣亚所说的专以亚威为他们的神，那这里也点出啊以色列人他们是亲眼看见亲身经历啊，所以他有这样一个果断的一个回答。那约书亚他第二次的问，他这里对百姓说，你们不能够侍奉亚威，因为他是圣洁的，是祭血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和罪恶。当你们离弃亚威去侍奉外邦神，亚威降服之后必转而降服给你们，把你们灭绝。约书亚他这样的来告诫以色列人，他谈到了这个神的属性，神是圣洁而且是祭邪的，这里也就是条约的内容。既然你们要跟从侍奉亚威，那就要专心一意的，不能够东土偏离。不是说今天啊，因着亚威种种的神奇救赎作为，他们信心满满的要跟从，但是有一天呢，当他们自我感觉神不再像以前那样的来安慰照顾保护他们的时候，他们啊就怠惰，或者说转向去跟从别神。所以约书亚他提出了这一个约的一个内容属性，神是圣洁而且是祭邪的，他啊绝对不会在降服之后而不去追讨啊被约的人他所犯的罪。那百姓啊他第二次的回答说啊，不然我们定要侍奉亚威啊，他再一次的来肯定说啊，不管说啊神他是一种啊圣洁，而且啊他又是祭邪公义，他啊会照着人所做的来报应个人。以色列人都知道神他的性格，他的处事行事风格，所以他们也坚定的说他们啊要侍奉亚威。那第三次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亚威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小耶稣亚他提出，以色列人既然要侍奉亚威，那他们就要啊提出这个证据。那百姓说，我们啊愿意作证啊。那这种愿意作证呢啊，也就是25节以后的那一个啊立约的一个行动。那第四次耶稣亚又对他们说，现在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外邦的神，专心归向亚威以色列的神。百姓回答耶稣亚啊，这是第四次的回答，我们必侍奉亚威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那这里呢啊是这个约书亚他第二次谈到说要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 啊，因为在第十四节约书亚他有提过了第一次，那这里是提过了第二次。那这里啊，为什么约书亚他要这样问呢？但是让我们啊看到的是说，这种问话的方式，他是要跟创世纪雅各的事件啊来做连结。因为我们知道说，当雅各啊带领他的妻子儿女，他从巴旦亚兰回到迦南地，他定居在示剑城。那他们啊在示剑城居住了好久啊，甚至在那边啊他也买了一块地。那后来呢啊，因为雅各的女儿迪拿被示剑所玷辱，那雅各的儿子们啊要求这个示剑城的男丁都要受割礼，他们才愿意跟他们做这个亲家。那示剑全城的男丁呢啊都接受这个协议。那当他们受割礼完以后啊，第三天正疼痛的时候，雅各的儿子们啊却用诡计来屠城。那以至于啊雅各在迦南人当中就有了这个污名。那后来啊神的怜悯拯救，叫雅各呢啊他要上这个伯特利去还愿。所以当雅各听从神的吩咐，他啊在示剑啊，同样是在示剑这个地方，这个事情呢啊被记载在创世纪的35章那里。那雅各呢同样的对他的啊所属的妻子儿女仆人们也是这样讲啊，要除掉他们中间外邦的神。所以他们就把他们身上有关于啊异教邪神崇拜的那一些装饰呢啊都把它拿下来，而埋在啊示剑那边一棵啊橡树底下。所以约书亚他啊有意的用啊在示剑对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请求，那就教导的意义来讲，他啊就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要效法雅各这种啊除恶务尽。所以当啊约书亚他不断的来向以色列人提问，会谈到说亚威是圣洁是祭邪的神啊，这也就是他所要强调的。但是百姓啊他只在口头上的承诺啊，就没有描写他们实际的行动。那我们啊继续来看这个第三段。那第三段这里谈到说，当日约书亚跟百姓立约，在示剑啊来立定律例典章。那当然律例典章的这个内容啊啊他就不再重述，因为他这个跟生命记啊应该也是一样的。那这里啊他说把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啊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啊亚威圣所的旁边。那这个立大石来啊做见证呢啊，我们也知道说，当雅各啊当年他要离开迦南地啊，他也曾经啊在这个伯特利啊以前啊叫做路斯的那个地方，他找一块石头来做他的这个睡觉的地方。那他在夜间梦见神的使者啊，有一个天梯直通到天，神的使者上上下下。那雅各醒了之后，就把那一块大石头立起来，把它分别为圣，临游并许愿说，神啊如果保佑他引导他，让他平平安安的从啊他出离这个迦南地，又领他平安回来，他就要以这个地方啊为这个圣别来敬拜侍奉神，并且将十分之一来献给神啊。所以他这里啊约书亚他用这个立大石来做这个见证。那他说，看啊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听见亚威 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或你们违背了你们的神，这石头可以向你们做见证。啊，所以他们啊，真的是在这个事件，在亚威的这个圣所的旁边啊，立这个大石头在橡树底下。啊，所以这里的这个有关于大石头跟橡树啊，刚才已经有谈到过，这是跟雅各啊他的关一生的关键点有关的啊，在这边又把它啊有意的把它连结起来，那让我们无论是啊约书亚记作者那个时代的人，或是我们后代的人，读到这里都能够更深切的去啊回想神怎样来救拔以色列人。他在二十八节有重要的一句话说，约书亚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啊，那这个地业呢，他在啊三十节又讲了一次，啊三十二节啊又讲了一次，他啊谈到了这个地业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神他是实践了他的诺言，让以色列人啊都能够得到迦南地作为自己的地业。那约书亚他晚年最后的一件事情，就是重新召聚以色列人，叫他们兼顾他们啊，来鼓励他们，也让以色列人有一个自觉，他们愿意来跟从，来信靠亚威啊，跟神立约啊。那所以当立完了约啊，约书亚就让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那最后一段啊，看起来好像说他只叙述了这个约书亚他活110岁啊，他的年岁跟约瑟是一样的。那他的一个葬埋地点啊，是在他自己所得的这个地业上。那又谈到31节，他故意用三个人的死，还有来衬托31节的这个活啊，因为31节他强调说约书亚在世跟约书亚死后，那一些知道亚威为以色列人所行的这一些事情，那一些人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亚威。换句话说，当有新的一代，他们没有看过，没有听过，或者说他们不认识亚威，那这一些人呢、啊、如果按照31节的这一个描写，那他们就不再跟从亚威了、啊、这是何等令人伤心的一件事情、啊、但是他这里啊，他是写到了当约书亚他死后，那些还知道亚威对以色列人作为的人还在，他们是啊，照着24章的立约的内容，他们是侍奉亚威的。那这里啊，他啊又谈到了32节，这里谈到约瑟的骸骨啊，因为约瑟他在创世纪最后对以色列人的吩咐是要把他的骸骨从这个埃及地带到神所应许之地。那这里啊，也表示说以色列人他们照着这个约瑟的遗命，那约瑟的骸骨今天能够被安葬，那表示神他在创世纪里头对于以色列人诸列子族的这个的应许呢啊，都已经完全实践了。那这里又特别的谈到说，这是葬在事件啊，就是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事件的父亲哈摩的子孙所买的那一块地，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啊。那这个啊事情的内容呢，它是被记载在创世纪的33章18到20节。所以这个32节呢，它这里是写事件，但是啊，如果我们对照约书亚记21章21节的说法， 事件这个城呢，后来以色列人把它献出来，是作为割辖其他子孙的这个产业啊。事件城是成为亚伦子孙以外的割辖族所得的这个产业。那事件呢，它被称为说是以法莲三地啊，所以这是一个陶城。所以这里它所隐含的意思呢，啊，是以法莲三地。啊，为什么我要啊特别的谈到这件事情？因为在这三个人的葬埋，它跟地业有关系。那地点呢，凑巧都是以法莲三地。啊，因为三十节这个约书亚葬埋的地点是以法莲的三地。那三十三节特别谈到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就把他葬在他儿子菲尼哈啊以法莲三地所得的小山上。这个啊最后这一节呢啊，他特别是有啊有玄机的，也就是说啊，按照二十一章他谈到祭司亚伦他所得的这个地业来讲的话，他在二十一章的第四节谈到说啊，为各辖族连酒，那利未人祭司亚伦的子孙，他从犹大七年便雅悯支派的地业，他们按酒得了十三座城啊。那各辖其余的子孙，从以法莲支派、但支派、马拿西但支派按酒得了十座城。那我们知道这里谈到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他是葬在他儿子菲尼哈的所得的以法莲的这个小山上、哦、那根据我刚才所啊诵读的这个二十一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的这个描写，亚伦的后裔他所得的地业是从犹大西缅便雅悯，那第五啊二十一章第五节，以法莲支派所得的这个地呢，是分给哥辖的其余的子孙啊。那菲尼哈他是亚伦的后代啊，如果按照二十一章的这个描写啊，他的地业啊应该不会在这个以法莲。那这里啊，他是怎样发生的呢？啊，他也不描写，但是啊，就刚才我举例的，他谈到了这个三个人的葬埋，都是可以连接到以法莲三地。啊，他所要强调的是以法莲三地。那我们知道以法莲呢，啊，他本来是约瑟的次子，他能够啊被神所选，被按立为长子。那以后啊，不论说这个约书亚呢，他是以法莲支派啊，那以后呢，这个北国呢啊，也是出自于这个以法莲支派。那如果说啊，约书亚记按照他们考究文章写作以及编排，当然有许多的说法，但是如果说以教导后代子孙来讲，他特别的来谈到以法莲三地，又谈到事件啊，这是都是以后以色列北国他们所分得啊所占据的地点。那这也表示说，当不论是南国或者是北国，他们的先祖都有这样的一个啊信心所带来的丰功伟业。本来菲尼哈他所得的地业啊，应该是从犹大西缅便雅悯，但是这里很特别的谈到从以法莲得的这个地。那到底这个演变过程他不给我们啊描写，但是我们知道按照约书亚记的，他会谈到能够啊得到地业的先决条件一定是有信心，一定是对着神的话坚守到底。那有信心的人，他往往他就能够得到额外的啊 就好像这个耶稣亚对马拉西一法人所说的族大业大，他们应该啊去得更多的土地啊，所以在最后的谈到三个人的葬埋地点都连接到这个以法莲山地啊，所以那一代的人的一个结束也带给了后代的人能够清楚的从历史的演变啊，无论说啊约书亚记从吉甲到示罗到示剑啊，那以后到了这个四世纪啊，或者说到列国时代那样的一个演变，那在在的都是在警戒后人，没有特别的一个地方他是神啊，永远啊都要去跟他同在的，而神所同在的是神照着他的主动的一个意愿，但是也看着啊这一个那一个地点的人他们的信心他们的行为，那神啊在地点上啊他是会有所转变的，那人不要啊废了这个实际的内在本质，而去啊专注于说一个地点啊，就认为说啊那个地点是很崇高啊，很有一个啊先祖在那边啊有丰功伟绩的，那他们就自以为是啊。圣经要给我们的一个教导，他作为啊用三个人的死的葬埋来衬托那一代还活着认识知道亚威作为的来侍奉神啊，用这样来做约书亚记的一个结束。那我用啊这样的话来作为互相勉励，也就是专心信靠亚威，那神就照着他的一个应许一句也不落空，他们啊无论约书亚无论约瑟无论是这个以利亚撒啊，他们都能够归到自己的地业，得到啊他们一生的这个安息。阿门。